薛仁贵二赴法场，监斩官成亲王李道宗在卫队前仆后拥之下升坐监斩堂。李道宗坐下了，心里说，我看你们还谁救薛仁贵，你们还谁有能耐，哎，看来薛礼这回是非掉头不可了。他把元臣官叫过来了，什么时辰了？回王爷，快到午时三刻了，响第二声追魂炮。是。二声炮响了，如果三声炮那一响，刽子手刀往下一落，人头就落地，这就更没救了。东床驸马秦怀义、扫匪王罗通、尉迟宝林、尉迟宝敬、尉迟宝怀、文武百官急的是团团转啊！眼看第三声追魂炮就要响了，突然间在西北方向一马趟翻呐、这马像飞了一样赶奔法场。马鞍桥上有一人喊着：“闪开呀，闪开！”这马跑的速度有多快呀、后边扬起一溜土线，把看热闹的老百姓、护法场的军兵吓得往两旁一闪呢。这匹马是直接撞进法场，程咬金被眼睛揉揉，仔细定睛这么一看，哟，大老黑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大老黑是谁？就是皂袍将军老元帅尉迟恭。没想到在这时候，尉迟恭进了京了。这真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再看尉迟恭，头上戴着风帽，身穿跨马服，老头子满脸都是征尘呐、出汗出的都一道一道的，衣裳都湿透了。再看那匹马，四条腿扑突突突突一个劲儿的哆嗦，顺着四条腿往下淌汗，连人带马就成了汉人一般了。马进了法场，还没等站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匹马前蹄这么一时扑通摔倒在地，把老元帅整个在马上摔下来。众人往上一闯，牵马的牵马，连程咬金众人把尉迟恭搀扶起来。再一看，老元帅是昏迷不醒。程咬金吩咐一声：“快快拿水来！”你看这个水这东西是宝贝啊，给老元帅灌下去之后，早五官通七窍啊。尉迟恭这才明白过来，哎呀，睁眼睛往两旁看看，头一眼他先看见程咬金了。老千岁，我且问你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糊涂了，这是五朝门法场重地。我再问你，那薛仁贵现在何处？在断头台上呢。他死了没有？快了，还没死呢，你们爷儿俩还能见得着。尉迟恭闻听此言，一咕噜声从地下站起来，这身子晃晃悠悠，是直奔断头台。就见这老头俩眼发直，胡子都飞起来，如傻如醉一般。尉迟恭一边走着一边喊，那位说：“尉迟恭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今天才回来？” 为什么管薛仁贵叫儿子？这里边都有许许多多的原因。自从薛仁贵平辽回来，国家初步安定下来了，可以说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没有什么大型的战争。就是河北燕云十六州一带有零星的土匪打家劫舍，骚扰地方，那地方上的势力还敌不住他们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为了这件事，李世民很生气，这才命尉迟恭为钦差大臣，起身赶奔云州，在那块剿匪，另外体察民情。就因为这么，尉迟恭离得京，到云州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维持治安，另外阻止兵力剿匪。在这剿匪当中还遇上个大土匪头子，这小叫于文龙，胯下马掌中刀，是一员猛将。据说呢是隋朝于文化及的什么亲戚，就为抓他呀，尉迟恭费了很大很大的力量，最后终于把这些贼挤进燕山，一网打尽。但是呢尉迟恭可没敢走，他怕走了以后这帮贼死灰复燃，所以临时扎下行辕，整日在那住寨，老百姓生活可得过了，无不拥护唐天子，无不歌颂尉迟元帅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京里出了事儿，薛仁贵要掉脑袋，程咬金派人千里投书，就下到云州。尉迟恭在接这封书信的时候，正在教军场阅兵，本来他挺高兴，认为这天下太平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哪知道接着这封信，叫手下的人给他念完了，老元帅大吃了一惊啊，真好像冷水泼头，扬子江心翻了船一样。他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杀薛仁贵，薛仁贵犯了什么罪，刚过了几天太平日子，这是吃饱了撑的。另外他跟薛仁贵的关系那太密切了，如果咱们要说征东这些细节咱们就说了，因为省略过去了，咱们多少做点补足。在十二年的战场当中，那个金戈刀马的场面，大型的战斗不下100多次。尉迟恭身为元帅，亲自领兵带队跨马征杀，能不遇上危险吗？他曾经让人家葛苏文抓过他2次，打囚车装木龙，好悬没要了他的命啊！多亏薛礼薛仁贵2次把他给解救了。那时候尉迟恭就下了决心了，我要见着薛仁贵，非收他为干儿子不可，这干儿子比我亲儿还亲，他对我的恩情太重了。那么到了后文书，薛仁贵淤泥河救驾，君臣大团圆，把尉迟恭乐的抱住薛仁贵，儿长儿短，老头子高兴的都哭了。是李世民从中给做的主，说老元帅，既然你这么想薛仁贵，那么想薛仁贵，今天见了面了，我看呢干脆你就收他为正式的明灵义子， 仁贵啊，你就拜老元帅为义父。打那块举行的隆重典礼，薛仁贵正式拜尉迟恭为义父啊。说是义父，比亲爹还亲。你看尉迟恭本身有三个儿子，他都不喜欢，唯独偏爱薛礼。什么原因呢？第一，薛仁贵是个人才，尉迟恭这一生就是喜欢人才，这个对了路了。第二个，薛仁贵是国家的功臣呢，为唐朝立下特殊的战功，他喜欢薛仁贵也是为国家养才。第三，薛仁贵血腥仗胆，尉迟恭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这脾气对了劲儿，因此这爷俩的感情深似海洋。没想到薛仁贵要掉脑袋，尉迟恭能不着急吗？老元帅在教军场飞身上了战马，暗夜轻杀居呀，连帅府都没回事，直接赶奔长安。本来他背后带着100名亲兵卫队，由于他的马快，把这卫队远远的甩到后边。那时候交通不便，你想想，在河北燕云16州，要赶奔秦川800里的长安城，那是万水千山呐、啊。尽管这马再快，光路上得走多少日子。尉迟恭为了救薛仁贵，把老命都豁出去了，日夜兼程前进呐、啊。渴了，在河边上买口水喝；饿了，买口干粮在马上嚼。实在累得受不了了，下了马休息一会儿啊。路上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本来他的宝马良驹叫暗夜轻杀驹，这匹马日走1000，夜走800。老元帅心急，还嫌马慢呢，光马鞭子就打断了多少根，那马屁股上全是伤了，那战马不行打。你稍微一点灯，他就明白主人的意思了。这马也纳闷，怎么主人的脾气变了？我都使出全部的劲儿了，怎么还嫌我慢呢？因此，这匹马也拼了命的往京里跑。老元帅终于算赶到长安，正遇上1个月期满要杀薛仁贵。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，因为连人带马累得过了分了，所以才昏倒在地。众人急救把老元帅给救起过来，尉迟恭不顾别的了，迈步上了断头台。他一睁眼看见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，见薛礼法纪披散，身穿醉衣醉裙呢、啊，老元帅的心急翻个，赶紧扑过来，把仁贵抱到怀里，咧着大嘴，他哭开了。儿啊，你受了苦了。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，刚才不少人祭奠法场，大伙敬酒，他没少喝呀。为的是喝得迷迷糊糊，挨刀的时候不痛苦。可听见耳边有亲切的声音，薛仁贵睁眼一看，做梦也没想到老干爹来了。这就叫不见亲人不掉泪。薛仁贵那心里的一翻个，满肚子委屈涌上心头啊，眼泪飙下来了。爹爹，想不到今生今世咱们父子还能见面。这爷俩这一哭，程咬金、秦怀玉、罗通、魏征、文武百官都哭了。 尉迟老元帅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攒了攒。仁贵啊，你放心，只要有你干爹三寸气在，我保你平安无事。孩儿啊，不过咱爷俩把话要说清楚了，你犯了什么罪了？为什么皇上要杀你？旁边程咬金过来，我大老黑啊，时间不长了，三声追魂炮已经响过两声去了，不定哪阵这第三声就响了，仁贵的人头就落地了，哪有功夫捣鼓这些事儿？你听我跟你说，仁贵太冤了，皇上传旨调他进京陪王伴驾，就这么的奉旨进京。刚走到荷花大街，成亲王李道宗派人接他，说要请客又要敬酒。仁贵满脸的抹不开，就进了成亲王府了，喝酒不过三杯两盏，突然昏倒在地。以后的事儿咱孩子就不清楚了，哪知道翠云公主还死了，谁把他整死的谁也不清楚。哎，结果把这事就扣到咱孩子头上了。皇上不问青红皂白，命三法司正堂严刑审讯，屈打成招啊！孩子满身是伤，可受了委屈喽。就这么的承认，吃酒戴罪，打死公主，诚心要造反，就这三条罪名定成了死罪哟。老黑哟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快给仁贵想想办法吧。
啊，
仁贵，老千岁说的对不对？薛仁贵点点头，爹，半字不假。
儿，我冤吗？
好了，孩子，有你这句话，爹心里头我有底儿了。我现在就赶奔八宝金殿前去求情。万岁要把你饶了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那昏君，他要是敢说不饶你，今天爹我这条命我就不要了。尉迟恭说得出来办得出来，转身就走。刚一转身，尉迟宝林、尉迟宝怀、尉迟宝庆仨儿子过来了，多少日子没见着爹了。三子往老元帅面前一站，躬身施礼，儿参见爹爹。尉迟恭不看仨儿子，这气儿还小点，一看见他们仨，不由得火撞顶梁啊。老元帅把手扬起来，那手都像蒲扇似的，手指头跟小棒槌差不多少，照这哥仨的脸蛋子，啪啪啪，一人给来个嘴巴，把仨孩子打的扑通就跪下。爹爹息怒，爹爹息怒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呸！你们三个无用的东西，我且问你们，你薛大哥被绑，你们因何见死不救？为父当初跟你们说过没？没有薛仁贵，就没有为父的今天，没有我，哪来的你们？饮水思源呐！啊，你跟你薛大哥就好像一奶同胞一样，你大哥受了苦，为什么你们不管？我非打死你们不可！老元帅说着话，从背后把十八节紫金鞭撤出来，举鞭要打。这三个孩子谁也不敢反抗，把头一低，在这等着挨打。扫北王罗通手快过去，把鞭给接住了。老元帅息怒，老元帅您等会儿再打。程咬金也过来了，用手指着尉迟恭，我说大老黑，你疯了怎么的？别怪孩子了，你说他们有什么能耐？敢跟皇上犟嘴吗？ 慢说是他们，连我大老成都没辙呢。哎，拉倒吧，你有这精神头啊，就跟皇上讲去，有能耐跟皇上辩理去，拿宝林他们撒气有什么用？死说活劝，尉迟恭这才把气儿消了，用手指指他们哥仨，奴才等回头再找你们算账。说着话下了断头台就走。程咬金主意多呀，一算计这个时间可不保险呐、啊。哎，张老黑，你先等等，老千岁什么事儿？第三声追魂炮就要响了，你看见没看见？监斩棚里头坐着监斩官呢，你呀得跟他讲清楚了，让他容期缓限，先别开刀，要不就你去求刑去了。这咣炮一响，脑袋落地了，你不白去一趟吗？
对，说的对，但不知什么人是监斩官？
成亲王李道宗啊，别人能担当这个角色吗？就是这老小子，不知道仁贵哪一点得罪他了，他跟薛白袍是死不对眼。如果不把他打点乐了，仁贵这条命可保不住啊。
嗯，好，带我去见成亲王。
好，我愿意投钱给你引路。
程咬金把法场的事情交给罗通、秦怀玉、尉迟宝林众人，然后陪着尉迟恭走进监斩棚。
到监斩棚一看呢，可热闹了，除了桌椅板凳，连个人影都没了。那位说李道宗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法场上都开了锅了，尉迟恭这一进京，谁不知道？成亲王一看坏了，他最怕尉迟恭啊，就这打铁出身的铁匠，心直性梗，张嘴就骂人，举手就打人呐。成亲王一想，我跟这些人死不对眼，要叫别人给装成火上揍我一顿，我上哪儿诉冤去？所以脚底板抹油，他溜了。尉迟恭到这扑空了，问程咬金怎么办？程咬金说：“行，他溜了，这事儿好办，走，咱们见驾去。”说着他们一拐弯往殿上走，刚走到朝房这儿，这尉迟恭呢心眼里就想着见着皇上我怎么说，因此两眼发直也没注意。程咬金则不然，这脑袋跟拨浪鼓一样，东瞅着西看看，他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。